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九月二十号星期三，下面系国际新闻。
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将会在联合国安理会直接要求中国采取更多行动，推动俄罗斯在乌克兰实现公正和平。星期三在纽约举行的年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的安理会会议上，米歇尔将会呼吁尊重联合国宪章及其核心原则，主权国家的领土完整的公正和平。路透社看到的米歇尔演讲稿称，米歇尔随后将会直接对中国代表团说，作为负责任的国家，让我们联合起来说服俄罗斯结束这一场祸及很多人的罪恶战争。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正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世界领导人的年度聚会，预计将会代表中国出席由15名成员所组成的联合国安理会理事会会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预计亦都将会出席安理会会议。俄罗斯在2022年2月悍然发动侵乌战争，联合国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要求莫斯科从乌克兰撤军并停止战斗，中国投了弃权票。中国的弃权似乎反映出北京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的两难处境。北京表示，所有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但为了回应俄罗斯对北约的不安，北京认为所有安全问题都应该得到尊重和妥善的解决。德国经济研究所通过对官方数据进行研究后发现，德国对华直接投资今年上半年趋缓，尽管投资数额与创纪录的2022年相比仍然相近，而且对华投资在德国整个对外投资中的占比例还有所升高。路透社独家获取的德国经济研究所的分析报告显示，德国今年上半年对华直接投资约为 103.1 亿欧元，约合110亿美元，这个同去年上半年投资的120亿欧元相比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但是今年上半年的投资金额仍然是新冠疫情发生之前的2019年投资的55亿欧元的将近两倍，而且亦都是过去十年平均每年上半年40亿欧元的投资的两倍。路透社在报道中指出，尽管德国政府一再要求德国公司缩细在中国的业务，而且亦都大幅削减了对华投资担保，但是德国公司的在华投资仍然有增无减，最新的投资数据加重了这一方面的关注。中国以国家安全利益为由，自八月起限制对加和者相关物项实施出口管制。根据中国海关星期三9月20号公布数据显示，因为禁令的影响，加和者在7月初出口量价格皆有所增加，不过8月开始管制之后，出口量骤降至零，价格亦都跟住走跌。路透社报道，北京上个月未有出口任何制造加和者的产品。数据显示，由于海外买家急于在禁令生效之前抢货，7月者产品出口量为8.63吨，比6月份增加一倍有余。同样地，由于8月加的出口归零，连带使得到今年前8个月的加的出口量较去年同期下降了 58%。 根据新的规定，加和者产品的出口商现在需要获得军民两用物品和技术的出口许可证，经审查准予许可的由中国商务部颁发出口许可证件。一位中国者贸易商和一间者的生产商向路透社表示，处理许可证申请大约需要45个工作日。美国总统拜登月初访问越南之后，双方关系持续升温，两国在华府举行国防政策对话，讨论如何推进双边国防合作。而越南总理范明正趁参加联合国大会之际亦都回访美国。星期二9月19号，范明正来到国会山庄，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吉姆里斯对此表达欢迎。李斯在声明中表示，越南是重要的合作伙伴，我很高兴我们的关系今年得到深化，我特别对半导体方面的新合作伙伴关系感到兴趣，因为我们寻求将重要的供应链移出中国。范明正这次访问美国的行程先到了直谷，并力邀先进晶片制造商英伟达到越南设厂。五角大楼表示，越南国防部副部长黄春战上将 同美国国防部负责印度洋太平洋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伊莱拉特纳在华府举行美越国防政策对话，这个是推进双边防务的最高级别的论坛。美国总统拜登将于下个礼拜一9月25号白宫举行第二次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峰会，这个是他和太平洋地区加强互动的一部分。美国与中国正在该地区竞争影响力。白宫新闻秘书卡林让皮埃尔星期二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个由18名成员国组成论坛的峰会将于9月25号到26号举行。声明中指出，在峰会上拜登将重申美国对我们共同地区优先事项的承诺，并深化在各个领域与太平洋岛国的合作，其中包括应对气候危机、促进经济增长、推动可持续发展、加强卫生安全、打击非法未通报的捕鱼活动，以及扩大我们的民间联系。声明中提到，这次高峰会将会建立在去年9月份双方举行首次高峰会的基础上进行。美国罢工的汽车工人威胁说，如果星期五9月22号仍然未取得重大进展，他们会将罢工扩大到更多的工厂。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自9月14号以来一直在密歇根州的福特组装厂、密苏里州的通用汽车工厂和俄亥俄州的斯特兰蒂斯工厂举行罢工，这个标志着三大汽车制造商首次同时遭到罢工。罢工者主要担心的是，这些公司据称不愿意分享创纪录的利润，以及强制实施的分级薪酬结构。这种结构为新的员工的薪酬远远低过从事同样工作的旧的员工。工人要求缩细薪酬差距，并提供额外的福利。三家公司提议在4.5年的期限之内加薪20%，但这个只是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要求2027年加薪的一半。汽车公司警告称，持续罢工可能会导致供应链上的其他公司被迫裁员。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㗎。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呢，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播出专访香港资深记者林和立，他最近出了一本新书，谈论习近平心中的梦。我们亦会报道有关香港方面的情况的。香港夜缤纷刚刚启动，深圳就即刻推出21项措施的抢客。香港业界就批评疫情污名化了夜经济，所以难以复苏。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英国委任驻北京的贸易专员向中国和香港推销商品服务。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英国在过往几年和中国的关系可以说是波澜重重，近年就希望专注多谈贸易，所以他决定委任一名新的官员主责贸易事务。英国外相亦强调必须要和中国接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英国致力同中国改善关系，最新动作是委任一名派驻北京负责中国和香港的贸易专员。英国政府在星期一说，英国与中国及香港的贸易额达到1370亿英镑，即是大约1700亿美元。中国和香港是英国第三大贸易伙伴，这个地区 对英国公司有极大潜力。被委任的尼尔之前是英国外交部负责经济外交的主管，他的工作是推进中国和香港投资英国，包括在低碳、汽车、财经服务、医疗服务等等。尼尔亦都会致力降低双方贸易障碍，加强出入口货品，并且会推销英国教育制度。今年英国官员恢复外访香港和中国，英国商业及贸易部国务大臣庄敦文在五月访港，又在九月初到北京主持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英国展馆开幕仪式。英国外相祁泽明亦都在八月底访华。英国商业及贸易大臣帕丹拿指，英国的贸易专员在全球推销英国贸易、投资以及金融服务，很高兴尼尔获得委任，相信他的出色资历会为英国商界在全球增长最快的其中一个地区带来更多机会。尼尔就说很高兴加入北京的英国大使馆和英国的中国和香港网络。他说在祁泽明和庄敦文出访中国之后，他的工作是继续这一股势头，支持英国商界以及中国和香港的投资者在英国的重要产业的增长。他又说期望双方会共同应对好似气候变化的挑战。不过最新的发展就令到争取香港自由的人士感到不满。带领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的国际律师团队的英国御用大律师加拉克说，英国政府委任负责中国和香港的贸易专员令人瞠目结舌。他在前称推特的社交平台 X 发文说，中共无情地侵蚀香港的法治，华尔间谍丑闻正在酝酿，以及英国公民黎智英因为捍卫民主和言论自由而入狱，英国政府会做些什么？任命一名中国及香港贸易沙皇。此外，英国外相祁泽明在星期日接受天空新闻访问的时候，亦都再次重申英国需要与中国接触，确保可以直接表达重要信息，包括英国期望中国遵守国际规则，中方制裁英国国会议员，以及中国在香港和新疆的行为是不能接受的，他不会后悔出访中国。
There is incredibly important work to do, and the advocates are somehow ignoring China.
他说我们有很重要的工作要做，那些话要无视中国，当它不存在，不跟中国对话，不在北京有一个大使馆，不要在英国有一个中国大使馆的人。有些人说我们要跟中国断绝来往，这个不是一个有意义的选项。在一个困难的关系入面，有面对面的交流是更重要的。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行政总裁培伦德对这一番言论感到失望。他说祁泽明是一个有体面的人，但是他根本不认识任何一个人持有祁泽明所讲的立场。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之伦敦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香港情况。香港当局上个礼拜四晚举行了香港夜缤纷启动礼，推出了多项活动推动夜经济。邻近的深圳第二日就即刻宣布消费券等21项措施去抢港客。据统计，香港夜缤纷启动后的上个星期五、星期六两日，港人北上消费比中国大陆的旅客南下多 1.6 倍。有香港的酒吧业界人士说，数字反映深圳推出的促消费政策比较有针对性，不是只是口号式的宣传。他又批评香港疫后复常的政策落后于周边地区，尤其是疫情期间当局污名化夜生活的行业，令到市民觉得行夜街可能会犯法，估计要重新振兴夜经济可能需要数以年计的时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疫后经济复苏的速度不似预期，港府上个星期四即是9月14号晚在西九龙文化区举行香港夜缤纷启动礼，宣布推出博物馆夜游、周末海滨文创活动、商场直播英超、杭州亚运等体育赛事和戏院晚间优惠等31项活动，以推动夜经济。另一边厢，香港毗邻的深圳市发改委上个星期五即是9月15号随即推出21项措施促进消费，包括打造10个以上港人旅游消费服务示范街区，开设口岸与重点商圈和景区之间的免费接驳线路，推动港澳游客在深圳消费由餐饮娱乐向医疗健康、美容健身、时尚服饰、文化艺术、修车保养等多方面延伸，并且扩大电子支付使用范围和发放旅游消费券等，可以说是全方位抢港客。据香港入境处最新统计数字显示，港府公布启动夜缤纷活动和深圳市推出21项促消费措施之后，上个星期五和星期六即是9月15、16号两日合共有45万港人北上消费，而南下的陆客只有接近17万人次，港人北上多于陆客南下大约 1.6 倍，两地的旅客亦差超过28万人次。记者星期日即是9月17号香港夜缤纷启动之后首个周日，到西九龙文化区和尖沙咀广东道名店区采访，发现两区的人流都不多，有商场的名店甚至在夜晚7点已经关门，名店林立的广东道不见有排队购物的人龙，位于商场里面的戏院即是电影院晚上10点的场次观众不多，商场的餐厅和店铺晚上9点半左右已经关门，没有配合戏院夜场的观众，场面显得相当冷清。香港市民林先生星期日晚同朋友一起在一间商场的戏院睇10点夜场的电影，他们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不习惯北上深圳消费，因为住的地方距离深圳比较远，他们亦都有留意香港政府推动的夜经济活动，会支持促进香港经济，例如睇夜场电影，不过他们认为夜缤纷的活动其实不是太吸引。
睇戏啦，
睇戏吓，除咗睇戏咧吓，饮饮食食吓吓，咁觉得吸唔吸引啊？其实夜缤纷嘅活动
唔系好吸引，
唔系好
吸引，系，
但系唔系好吸引都会支持点解咧吓？
我哋习惯喺香楼港消费啊嘛。
香港持牌酒吧会所联会创会会长梁立仁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旅客数字反映深圳推出的促消费政策比较有针对性，不只是口号式的宣传。
你看到内地政府那个比较针对性的真的不是单纯的口号宣传，或者有什么活动，是真的可能比较贴身一点去为吸引港人啊，或者可能消费者那个利便啊和资讯上啊。其实简单来讲，这几年疫情之后呢，复常大家不同地区周边地区的复常的速度大家都去竞争紧。你其实见到那个so far到那个资讯交收啊，到那个宣传策略啊，咁其实在内地那个政府那个文化推动其实比较主动和积极好多。
梁立仁批评香港疫后复常的政策落后于周边地区，日前推出的香港夜缤纷很多活动都是以往已经有的，只是因为疫情停办了几年，包括11国庆烟花、万圣节活动和美酒佳肴巡礼等，他认为这些活动对吸引市民留港消费的作用有待观察。
香港政府其实一路 都比较迟缓，相对翻，其实是可能是香港政府的政策方面，很多时候都要 瞻前顧後啊，好完美咗啊，或者可能擔心啊，或者即係可能少做少錯嘅原因啊，咁就比較可能周邊地區嗰個宣傳策略係真係比較遜色咗少少。見到即係內地嗰廿一項措施啊，咁其實係真係幾針對性，同埋真係幾貼及民生去推出一啲政策。反觀咧香港政府嘅話咧，而家暫時見到都係一啲比較表面上嘅嘢居多咯，即係我做咗啦，係啦，我做咗。
梁立仁又表示，香港过往有东方之珠和不夜城等的美誉，不过他认为早在十年前爆发疫情之前，香港夜生活的光环已经逐渐褪色，这些转变和当局的政策息息相关。
你見到可能即係香港乜嘢城嘅 ，OK， 大家會諗到哦，利敦道會滿曬霓虹光管啊，有個好即係以前個景象喺度啊，或者可能係夜晚啊小販檔啊，或者夜晚廿四小時可能都有揾到嘢食啊，咁其實你見到慢慢係食味緊。
梁立仁表示，尤其疫情期間，當局污名化夜生活嘅酒吧等行業，令市民覺得出夜街可能會傳播病毒，甚至係犯法，對於香港夜經濟帶嚟嚴重嘅打擊。
點解而家會感覺到係好差？就係疫情裏面啦，更加上即係當局啦，或者執法部門啦，對於酒吧嗰個監管，或者即係夜晚出嚟消費嗰個圈染程度，其實幾高。即係你夜晚出街就好似係傳染病毒啊，因為呢幾年即係潛移默化又好，或者係一啲即係態度上又好，咁其實即係令到成件事係香港本土人或者我哋自己經營都見到咧，咁就嗰個出嚟嘅意欲其實好低，即係我夜晚出街係咪好似犯法咁樣咧？係啦，咁好多執法部門啊喺疫情期間啊，即係599法例裏面啊，好多人因為夜晚出街啊，可能有啲防疫措施啊，我誤墮咗啲防疫措施而被檢控啊，咁呢個成個感覺係成件事咁出咗嚟嘅。
梁立仁表示，疫情后香港的酒吧业经营比疫情期间更加困难，因为租金复常而大幅增加，人力资源流失，招聘员工相当困难，加上市民生活习惯的改变，他估计要重新振兴香港夜经济可能需要数以年计的时间。
我相信都要一段幾長嘅時間先至可以即係回復翻有香即係香港不夜城嗰個感覺。其實我出以年計佢先至可以去睇到有個明顯嘅進步。即係呢樣嘢當然都要係當局唔係話係談花一言去吹谷，咁其實要持久性去協助業界啊，點樣個營商環境嘅改變啊，或者提供一啲資助或者補貼啊，令到成件事可以配合到咯。即係你見到政府而家都係勸喻或者有啲靠啲商家或者咩咁，係咪持續到咧？我哋捱唔捱到落去，係咪可以咁樣做咧？咁就都要拭目以待，或者即係一段時間先可以睇到出嚟。
北區水貨客關注組發言人梁金成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過去三年的新冠疫情對深圳的經濟亦都造成嚴重打擊，因此深圳市政府積極吸引有消費力的港人北上，但是中國內地旅客南下仍然未全面開放，例如陸客的旅行團較疫情前減少，加上港府過往不斷鼓勵港人北上消費，導致疫情後全面通關出現港人北上多於陸客南下的情況。
內地那邊呢，其實都看到他們放日落嚟，現在不是好像封關之前那樣是全面開放的嘛。他們其實都還是有個限制在這裡，他們都擔心如果一下子太多令到香港承受不住，所以會看到有這個分別，我覺得是正常的。
時事評論員譚美德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前特首梁振英為了限制中國大陸水貨客湧到香港，2015年推動深圳戶籍居民到香港一周一行政策，引起深圳市政府不滿。深港兩地的競合關係在疫情過後已經變成競爭大於合作，因此深圳市政府在港府推出促進夜經濟活動之後，隨即公布21項措施吸引港人北上消費。他認為這個舉措反映香港政府面對中國內地城市競爭的時候失去話語權。
我覺得香港本身的定位其實依家已經是越嚟越冇話語權噶啦，因為除了係響即係全面管治之下，你都要緊跟中央路線之外咧，第二就睇翻近期嘅經濟發展嘅時候，你見到我頭先都講緊深港同城已經係冇計傾噶啦，因為深圳為咗自己嘅話係唔會理你香港，咁變咗其實如果佢嗰個份額越整越大嘅時候咧，你變咗只係跟住佢行嘅時候咧，到其時就真係搞笑啦，即係我哋不足三十年咧，由香港大深圳啊變咗深圳大香港咧。咁呢个其实唔系话危言耸听嘅，因为你建在深圳真系唔俾你噶嘛。
对于港人北上深圳消费多于陆客南下，谭美德表示呢、这个情况相当讽刺，亦都反映疫情并冇全面改变香港人嘅生活习惯，好多香港人仍然享受夜生活，只系将地点选择喺深圳。
点话讽刺咧？咁的而且确系，即系如果你喺大陆嗰度咧。雖然大陸整個政體相當之不民主，很多地方呢直頭令人咋舌添，但是問題上你起碼不會日日聽到國安法先啦，或者起碼你吃飯的時候不會擔心隔離嗰個會錄你咁毒灰先啦，這個情況起碼不會發生。為什麼呢？不是說內地沒有啊，即是第一件事就是香港很明顯在國安法的情況底下，大家聽到厭，即是你連吃飯的時候都驚緊隔離嗰個會唔會講緊啲嘢係危害國家安全的時候，咁你點會食得開心呢？第二樣嘢就係話喺內地的時候咧，就算佢見到你嘅，即係深圳的時候，係會講咗啲説話，可能未必係啱下中共的心意，但係佢知道你係遊客的時候，你為咗賺錢啫嘛，都冇所謂咧，轉個頭翻到香港咯。咁所以其實倒翻轉頭提供咗咧一個即係空間俾香港人即係唞唞氣，但係大家諗都諗唔到一個便宜而可行嘅空間機喺深圳嘅話咧，呢、這個其實對。我哋嘅政體係一個好大好大嘅一個即係一個諷刺喺度。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維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过去的40年里面，来自香港的资深记者学者林和立博士，以他对中国的杰出报道和研究而自称于世界媒体和中国的研究学界。美国之音最近采访了林和立博士，请他谈论对习近平以及对中国政治的最新研究。记者的对话从林和立最近出版的一本新书开始，书名叫做《习近平：中国终身统治者的隐密愿景》，作者所表达的是他个人的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立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我们的记者金哲首先问到林和立，林博士大作的英文标题就是《诗笺篇 The Hidden Agendas of China's Rulers for Life》，这个标题大致可以翻译为习近平中国终身统治者的隐蔽愿景。那我们知道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他的言行得到中国官方传媒铺天盖地的报道宣传，让人得以听其言观其行。这样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有些什么可以隐藏，能够隐藏到的呢？
有关习近平的报道，光是从国内的这个官方媒体来看是铺天盖地，但是对于不太了解共产党内部运作跟这个共产党，
林和立回答话，好似习近平的报道，单是从中国国内的官方传媒来看都是铺天盖地的，但是对于不是太了解共产党内部运作的人士来讲，他们还有一些不是太明白的地方，而且对习近平本人的图谋或者他的治国方略和外交政策还是有很多盲点的。譬如说习近平2012年11月份上台之后马上就去深圳，在邓小平先生像前拍照，来到显示他是会遵从邓小平的开放路线。然后在过去十多年里面，无论在公开场合，譬如说世界经济论坛或者 G20 或者其他场合，习近平和他的主要官员还是说他们会继续奉行邓小平的开放路线，但是其实习近平主席本人是比较主张恢复翻毛泽东式嘅计划经济嘅，亦就系话喺吸引外资同时，将国家经济发展嘅主要资源同埋重点都放喺国有企业，尤其系一啲有关国计民生嘅行业，譬如话系石油、银行、通讯、交通，亦都包括军事发展。尤其系喺去年 2022年10月的中共二十大之後，習近平就將所有的無論是經濟發展還是社會發展的權力都放在黨中央那十幾個委員會，譬如說中央外事委員會、中央財經委員會、中央全面改革委員會等等一些主要的由政治局常委直接控制的委員會，權力就這樣集中在習近平和他七個人的政治局常委手中了。而且習近平亦都修改了不少黨章，那些修改在國外沒有什麼多人注意到，國內注意的人亦都不多。譬如說他將網易中央這一條放在黨章裡面，也就是說一般的黨員包括中高級的幹部不可以隨便批評最高層。他在2018年和2020年的時候都修改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共產黨黨章，允許國家主席任期可以無限期地延續下去，不設限制。在去年修改中共黨章的時候，他亦都將自己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思想作為黨的唯一指導思想，他的這些舉措有人覺得是等於恢復了毛澤東時代那個時候的一言堂的治國作風。而且就目前而言，假如我們看二十大形成的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他們的成員大部分都是習近平的幕僚和親信，尤其是他曾經在福建和浙江和他共事的好熟悉的人，或者是他在陝西的老乡，他都调入去不少人作为国家领导人。所以在派系方面，习近平相对于毛泽东更懂得掌控权力。有一些西方批评者都说，习近平实际上是扭曲了、绑架了整个中共。这个跟过去毛泽东时代、江泽民、胡锦涛时代不一样。毛泽东、江泽民、胡錦濤他們起碼口頭上還是提黨內民主這個問題，習近平是絕對不同意黨內民主的。雖然他最近發了一個新口號，說是中共要推行所謂的全過程民主，他說的這個全過程民主是優越過西方民主，但實際上他現在是成功恢復毛澤東的一言堂。記者今節再問林博士大作的一個主題，就是習近平重走毛泽东的老路，能否使到中国维持经济增长，并且在国际舞台上拥有巨大影响力？你认为目前仍然在发展中的中国经济危机，是不是已经为这个问题提供了此路不通的明确答案呢？或者说眼下的危机还不足以使到中国逃脱或者是摆脱习近平毛泽东路线呢？
虽然中国自从这个清明十二月停掉以后，就是说中国全面恢复这个疫情以后的正常的这个经济发展，可是我们从这个一月到
林和立回答话。雖然自從去年12月份疫情清零政策全面停頓之後，中國恢復翻疫情之後的經濟發展，但我們從1月份到8月份的經濟數字來看，無論是消費還是出口，尤其是美國和跨國企業投資方面的成績都不是太好的，所以很多人都懷疑中國今年能不能夠達到 5% 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的預期。但是有一點是很多人包括中國以及外國的專家都沒有注意到的，就是從習近平的觀點來說，國家安全是最重要，這個當然都是毛澤東非常關注的一點。他們認為一些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要盡可能地對中國進行和平演變、進行滲透，所以從這個觀點來看，國家安全要凌駕於經濟發展。當然經濟發展是重要，但假如經濟發展會影響到中國國家安全的話，這樣北京還是覺得要盡量注重國家安全。所以我們近幾個月看到一些比較奇怪的現象，就是一方面是一些重要的國際場合，譬如說國際經濟論壇或者去年的 G20 這樣的重要會議上，中國的官員都是竭力表示希望外資企業多投資在中國，保留在中國的生產規模，不要將他們的工廠轉移到印度、越南或者泰國等等。但是另一方面，我們都看到中國的安全部門對中國經濟數據很敏感，這樣對經濟數字做調查的外國公司，包括全世界四大會計公司，都包括處理調查中國經濟數據的一些跨國公司，都受到了安全部門的很大的困擾。在反間諜法生效之後，習近平和他的主要幕僚在講話當中都三番五次呼籲中國人要加強警惕外國人，包括外國商人在中國有沒有進行所謂的顛覆行動。這個亦都可以讓我們看到，其實習近平很可能是出於維護國家安全方面的興趣，他對這一點的重視是高過經濟發展。 记者今节再问啦。习近平中国终身统治者的隐蔽愿景一书探讨了习近平掌控的中国共产党能否在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和地缘政治挑战的情况之下继续得到14亿中国人的支持这个问题。我们都知道习近平的前任中国的前独裁者毛泽东对这个问题非常坦白。毛泽东说枪杆子里出政权，也就是说中共从来都用枪杆子来说话的。这样中共维持他的政权有必要得到14亿人或者14亿人当中的多数人支持吗？
目前这个中国经济出现了很多问题，我刚才讲过的这个包括这个出口，包括消费，包括这个外国投资都有减弱情况。而且
林和立回答话，目前中国经济出现很多问题，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包括出口、包括消费、包括外国投资都是减弱的情况，而且中国尤其地方政府还有一些半私营的企业债台高筑，负债率频频高升。假如中国不能够保持稳定经济增长，它在全球的影响力，包括它通过一带一路那些投资庞大的跨国基建计划的影响力，无可否认都会减少的。所以目前习近平在国内经济进一步发展，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方面确实面对一个很严峻的挑战。假如中国经济增长不得的话，这样中国可以利用这方面的资源在全世界加强影响力的机会就会大大减少。不过从习近平个人同佢嘅政治局常委同事发表讲话嚟睇，我哋注意到习近平对所谓嘅东升西降，亦就系中国正在崛起以及美国为首嘅西方正在下降，仲系非常有信心。而且今年三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见面嘅时候，都强调话我哋中国同俄国都面对一个100年嚟从未有过嘅好机会嚟到增强我哋嘅国力同我哋喺全世界嘅影响力。所以從習近平的觀點來講，雖然中國經濟出現一些嚴重問題，但他對實現中國夢、推行中國夢、使中國重新成為全世界的中心這個目標，他是不會改變的。這些宏大目標雖然可能跟一般市民的生活沒什麼關係，但是習近平是覺得那些大的項目足以穩住他作為所謂21世紀的毛澤東地位，這樣是對他非常重要的。那些成就包括对于台海问题、对于南中国海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亦都是足以使到他拿来当作他作为中国永久领袖的重要资本。今节再问这本书的一个主题，就是习近平利用人工智能、利用互联网高技术对中国社会进行全面监控。那在你看来，在对中国人、对中国社会全面监控这方面，习近平他的做法有什么特别令人印象深刻之处呢？林和立回答说，全国的维稳监控系统在胡锦涛、温家宝当政的时候已经开始了，自从大概2000年2005-2006年之后已经大规模扩展。所以全国监控我们知道不是习近平发明的，但是由于科技尤其是 AI 人工智能等技术突飞猛进，今日的监控系统可以说是100%全面地覆盖整个中国。这个系统有中国那些异议分子、那些反对中共、反对政府、维权人士的信息，那些维权人士和异议分子都在当局这个监控系统掌握之中。他们去到什么地方，公安和安全系统马上知道，他们不可能消逝于这个监控网络之中。当然这些人可不可以出国、有没有其他办法离开中国，亦都是受到严密监控。所以这个亦都是为什么习近平觉得虽然中国经济发展不如人意，虽然很多中国人对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对自己的财富和荣誉受损而表达不满，但是习近平还是觉得国家还是很稳定，在中国不会有另外一个权力机构可以挑战中共这个唯一可能调配国家资源、唯一可以调配这个权力、唯一可以控制军队警察的一个至高无上的政治集团。记者今节再问到，我们知道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他提出一系列的关于国家安全的讲法，如国家安全、政治安全、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很多人注意到习近平的宣传班子经常直言不讳地说，他的安全观的核心就是共产党政权的安全，更具体的讲就是习近平权力地位的安全。这样习近平的这种安全观对中国内政和外交政策意味着什么呢？林和立回答话， 習近平上台以來，他重點關注的所謂國家安全，其實就是共產黨作為中國唯一的執政黨的這個地位，尤其是他個人作為中共永久核心的地位，他要保持這個地位千秋百世不變。他提出的這些漂亮的口號，就是說捍衛中國主權、捍衛中國文化、安全制度、安全道路、安全等等，可能只是一個借口，其實重點就是維護中共執政，尤其是他作為中共的永遠核心的執政權力不會被削弱。因為習近平很明白蘇聯和俄國的歷史，1991年蘇共倒台的時候，習近平是嚇了一驚的，所以他和他的幕僚下定決心，就是說中共不會走蘇共道路，假如中共要保持他從1949年以來享有的不受挑戰的權力的話，就只有加強國家安全，加強維穩行動。當然這個跟經濟發展是有矛盾的，剛才已經講過了，中國最近已經頒布了反間諜法、反泄露國家機密法等等，還有中國曾經拘留了不少外國的商人，所以假如習近平繼續強調國家安全凌駕改革開放的話，跨國企業會不會對中國市場有信心呢？這個是一個大問題，而且這個亦都妨礙了很多私營企業的發展。我們不要忘記，雖然習近平主張將中國經濟的主要資源投資在國有企業，但是市場經濟直即私營企業是提供了差不多全國七成的人的就業機會，他們亦都提供了超過六成的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所以維持正統、維持所謂聽從黨中央指揮，而且要同中共黨中央在思想行動上保持一致，在做生意方面亦都要保持同習近平作為黨中央核心全面配合的話，這樣對於私營企業的發展亦都會是一個很大的限制。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今節法治華盛頓的報導。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在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之下，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和俄羅斯總統普京上個禮拜三舉行了被北韓官媒稱為歷史性會面的首腦峰會，全面加強兩國在經濟和軍事安全等領域的合作。中俄朝三國雖然將美國及美國的盟國視為最大對手，但是平壤和莫斯科迅速走近，被認為潛在地殃及到中國現實的地緣政治利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在华盛顿的一篇分析报道。
金正恩在同普京的会晤当中承诺将会优先考虑朝俄关系，并且对深陷乌克兰战争泥潭的俄罗斯提供全力支持，而普京则是暗示向北韩提供敏感的技术帮助。加上在参观航天发射场时候的交流，这次首脑会晤总时长是长达六小时左右。北韓官方朝中社星期三將之稱為是歷史性會晤，將金正恩這次的行程稱作為是朝俄關係發展新里程碑的歷史性契機。美國前駐南韓外交官托考拉表示，這個是兩國關係一個全新的水平。中國星期三對金正恩以及是普京的峰會作出低調的反應，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在回答有關這個對中國和北韓關係意味著乜嘢嘅問題嘅時候，佢表示呢個係朝俄之間嘅安排，涉及嘅係朝俄關係，並不表示中朝關係發展良好。南韓軍方運營嘅智庫國家安全戰略研究所前所長、南韓高麗大學教授藍成玉喺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候話：中國對朝俄峰會持曖昧態度以及立場。中國一直對平壤有相當的影響力，但是北韓不想只是依賴北京。他說平壤希望從俄羅斯獲得天然氣以及農作物，希望獲得莫斯科在衛星技術以及核潛艇技術方面的支持，但是北韓無法從北京獲得這一類的高科技。俄羅斯和北韓雖然有著自冷戰以來長期的歷史淵源，但是兩國的交往並非一直密切。兩國之間的貿易量每年僅僅為是幾千多萬美元，不及是中國的一個零頭。俄羅斯是世界上最大的小麥出口國，但是對於常年饑荒的北韓谷物出口則是微乎其微。托考拉曾經擔任美國駐首爾大使館副館長，他說北韓過去亦都一直曾經向中國以及是俄羅斯尋求軍事技術援助，但是中俄兩國並未有答應，但是現時一切肯定已經是改變。 乌克兰战争被普遍认为是已经令到俄罗斯的军队是沦落到向北韩求助弹药的地步。英国的皇家联合军种国防研究所预计今年将会要使用近700万枚的炮弹，但是它的产能只是有250万枚炮弹。支付兰德公司2020年的一篇报告估计，北韩在首尔的射程内的火炮系统就大约有6000个之多。北韩问题专家波士顿学院副教授黄仁九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北韩敏锐地看到了自己的机会。他说他们绝对可以看到自己的利益是什么，尤其是自1953年以来冷战期间积累下来从未使用过的旧的武器。尽管中国对北韩以及俄罗斯迅速走近不乏是难言之隐，但是从很多方面来讲，北京仍然是这两个国家最大的支持者。从结束乌克兰战争到制止北韩的挑衅行为，中国被普遍认为几乎是唯一可以真正施加影响的国家。在金正恩亦是普京会面的前夕，南韩总统尹锡悦星期二呼吁中国在朝鲜半岛的问题上发挥负责任的作用。南韩东亚日报的一般评论说，现时世界正在关注中国的态度，不亚于对两名独裁者会面的关注。评论表示，如果中国帮助或者是默认朝俄之间的非法武器交易，它的威信以及地位将会受到很大的动摇，中国应该重视在国际社会当中的作用和责任。在星期三金正恩和普京的峰会落幕的时候，美国有舆论再次将中国和朝俄并入同一阵营。前国家情报委员会北韩情报官员加鲁斯卡斯在大西洋理事会的一篇评论文章当中说，现时应该清楚的就是俄罗斯、北韩以及中国构成了一个新的威权轴心。兰德公司的兼职国防研究员贝内特赞文说，北韩、俄罗斯和中国正在形成三边帝国主义伙伴关系。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负责亚洲事务的高级副总裁车维德以及是高级研究员艾伦金星期三赞文指出，国际社会对于金正恩的行为的谴责不可避免地给予习近平主席带来压力，因为世界期望中国对北韩施加影响。不过他们亦都指出，普京和金正恩走近令到中国陷入两难。两人在上个星期的一篇报告当中指出，俄罗斯可能已经成为北韩当今最大的怂恿者，甚至是甚于中国。报告说北京一直反对北韩进行第七次的核试验，这个和莫斯科正在同北韩谈判的潜在武器以及导弹协议形成鲜明对比。前美国资深外交官托侯赖说，俄罗斯向北韩提供的大量技术将会令中国感到不满，因为这个会令到朝鲜变得更加是危险，他们会变得更加不稳定，而这个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亦都曾经在美国驻伦敦大使馆任政治事务公使函的参赞托侯赖说，中国希望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世界强国，因此它不能够完全站在俄罗斯一边入侵一个邻国，而北韩则是不同。南韩国家安全战略研究所前所长南成旭说，虽然中俄朝的关系被一些人认为是一个三角联盟，但是他认为这个并不是北京所希望的，因为中国不想激怒华盛顿。在近年来国际安全局势的演变当中，中国最忌讳的动向之一可谓是所谓的北约东进亚太。如果北韩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弹药，或者是被认为是卷入了乌克兰战争，或者是将促使到东欧、东北亚两个本来并没有直接联系的地区安全问题直接挂钩。前美国外交官托侯赖说，北约现时对东亚有着浓厚的兴趣，因为由于乌克兰战争以及中国的全球野心，区别对待大西洋以及太平洋地区已经是不再合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个月中国将会举行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鉴于2023年亦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十周年，预计中国会将今次的大会演绎成为一带一路的十周年庆典。
虽然有国家打算退出一带一路，更多国家对这个项目的可持续性提出了质疑。而同时美国、印度和欧盟近日宣布推出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 IMEC。虽然印度表示 IMEC 计划并不针对任何国家，但是这样的对比已经是无可避免了。印欧经济走廊能不能够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刘文在德州奥斯汀的报道。
在刚刚过去的 G20 峰会上，来自美国、沙特阿拉伯、欧盟、印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领导人共同宣布，他们签署印度中东与欧盟经济走廊 IMEC 谅解备忘录，旨在通过增强亚洲、波斯湾和欧洲之间的联结来到促进经济发展。IMEC 是由两段组成的，一段是连接印度和波斯湾的东部走廊，另一段是连接波斯湾和欧洲的北部走廊。东线将会从孟买穿越印度洋到达阿联酋的迪拜和杰贝阿里，北线将结合陆地和海上航线，一条陆路铁路将会穿越沙特阿拉伯、约旦和以色列，然后一条海路将会连接以色列的海法和希列比雷埃夫斯，然后再通过陆路铁路从希列进入欧洲。美国官员称印欧经济走廊为现代的香料之路，并表示这个项目将会通过铁路和港口令到中东国家和印度相连，以更少的航运时间、更低的价格和更节能的方式实现海湾国家到欧洲之间贸易与能源的流通。印度总理莫迪称赞 IMEC 是合作与创新的灯塔，描绘了共同愿望和梦想的旅程。而白宫则表示，这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走廊预计足通过加强两大洲的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来到刺激经济发展，从而释放可持续和包容性的经济增长。9月13日，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发表演讲时说，IMEC 可以将印度、阿拉伯湾和欧洲之间以前所未有的紧密程度连接起来。他还表示，铁路线的建设可以将印度和欧洲之间的贸易速度提升40%。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直接宣布沙特将会向该项目投资200亿美元，并敦促各国领导人开始计划并立即实施该项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一份声明中称，该项目是一项突破性的举措，将重塑该地区，亦都将重塑以色列。他说，以色列将成为 IMEC 的关键节点。内塔尼亚胡表示，我们将会利用我们的能力和经验，全力为我们这个历史上最大的地区和国际项目做出贡献。所有參與的各個國家將會在未來60日內制定具體的行動計劃和設置時間表。自美印宣布推出這條經濟走廊之後，中國媒體就開始唱衰這個計劃，稱美印是在度畫大過餅。他們指出的主要原因是建設經濟走廊的財力以及中東地區的地緣政治較量，包括中國在中東的影響力。除了沙特王储承诺的200亿美元之外，虽然目前还未披露项目的融资和预算，但拜登对获得投资表现出信心的。尽管私营部门尚未参与其中，但一些印度公司已经表现出兴趣。七国集团领导人6月份承诺在5年内筹集6000亿美元的私人和公共资金，为发展中国家所需的基础设施提供资金，预计美印经济走廊应该可以从中获得到一些初步的资金。分析人士认为，经济走廊的建设是可行的。美国耶鲁大学的鲁道夫表示，有很多基础设施现在已经存在，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的海上和陆地通道。其实这个并不似听起来这样是一个特别庞大的工程，并不是在全球修建一个巨大的基础设施网络。相反，中国的一带一路有大量的路段需要在巡山峻岭荒野之中去开辟，这样一来，新经济走廊应该更加具有成本和价格上的优势。中国人提到了 以色列同阿拉伯國家嘅地緣政治矛盾可能會阻礙 IMEC 嘅實現，但係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嘅關係正在改善。相反，一帶一路途經一啲有住巨大衝突潛力嘅地區。在阿拉伯國家當中，有六個國家已經同以色列實現了關係正常化，包括經濟走廊的參與國家阿聯酋和沙特。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認為，沙特王儲願意為經濟走廊投資，亦顯示利亞德願意同以色列關係正常化。就在9月11日，由五名成員所組成的以色列官方代表訪問團訪問了沙特首都。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劉文發自奧斯丁的報導。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我們在每日9點至11點使用的廣播頻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國之音中文部粵語組的網站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臉書網站的帳戶名稱是美國之音粵語網，在 YouTube 的帳戶名稱是 VOA 美國之音粵語，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帳戶名稱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國政府立場的社論。
最近在新德里召開的由世界最大經濟體組成的二十國集團峰會上，總統拜登推動了一項雄心勃勃的議程。
This is an important moment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demonstrate our global leadership and our commitment to solving the challenges that matter most.
拜登總統表示，這是一個重要的時刻，讓美國來展示我們的全球領導力，以及我們解決對世界各地的人來說最為重要的挑戰的承諾，投資於包容性的增長以及可持續的發展，處理氣候危機，加強糧食安全以及教育，推進全球健康與健康安全。拜登总统表示，美国带着对我们共同未来的积极愿景出席二十国集团峰会。
We made progress on issues like multilateral development bank reform to get to those nations that are neither poor nor wealthy but could qualify before.
他說，我們在各項議題上取得到進展，比如改革多邊發展銀行，以包括那些既不貧窮也都不富裕但之前不符合資格的國家，債務減緩，還有基礎設施需求的增加，不單止是在全球南方，也都在世界其他地區。美國和印度、沙地阿拉伯以及是阿聯酋、法國、德國以及歐盟一起宣布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承諾，將共同努力建立一個新的經濟走廊。
That will connect India to Europe with the Middle East and Israel with transportation by rail and by shipment.
他說，這個將印度以及歐洲和中東以及是以色列連接一起，有鐵路運輸、船運以及能源供應以及是數字連接，將會在整個走廊為變革性的經濟投資開啟不可勝數的機會。聚焦於世界銀行以及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多邊發展銀行的改革與擴大，是為了進一步透明以及是高質量的投資動員起來投入發展中國家。拜登總統強調，他所推動的這些努力沒有一項是為了傷害中華人民共和國。他說，我希望看到中國的經濟上成功，但是我希望看到他們通過遵守規則來成功。二十國集團峰會討論的另外一個項議題是俄羅斯在烏克蘭發動的殘暴以及非法戰爭。雖然峰會聯合聲明未有明文譴責俄羅斯，但是拜登總統指出，在長有足夠的共識，認為需要實現公正與持久的和平，並且維護聯合國憲章的原則，尊重主權以及領土完整。美國將會在2026年主辦二十國集團峰會，這個顯示美國對這個關鍵工作論壇的承諾，該個論壇有能力解決一些世界上最為困難的問題。
以上是反映美國政府立場的社論。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